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教会。那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一个有形的礼拜堂，教会是一群基督徒的集合体。保罗写以弗所书就是从各个层面来呈现这一群基督徒所合成的这个教会的伟大和奥秘。第一章我们看见他就勾画出了，就是我们是有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也是蒙神赐下智慧和启示能够明白属灵奥秘的，又是能够显出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的。并且在一章二十三节他还明确地总结出教会就是基督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这些都已经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略窥这个教会的堂奥，进入教会的真谛了。那今天我们继续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继续深入阐发这个教会的荣耀丰富。那先看第一到十节，就是继续的说明我们所蒙的福气和恩典。一到三节，首先他一口气地指出我们信徒重生之前原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那种绝望的光景，说到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就是撒旦，是不是？第三节又说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这里的随从世界、顺服撒旦和放纵肉体，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三大仇敌，使得我们都是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就是全都是半斤八两。可是第四节好宝贵的一个转折发生了，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是我们得救的原因，别无可夸，就是神的爱临到我们。然后五到六节，神把我们从死在过犯中的情况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这真是太大的恩典了。所以保罗情不自禁地插了一句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里他用一个刮胡刮起来，对不对？那下面到了第八节他会再详细解释这一句。第六节说不止如此，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得救之后的地位。然后第七节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给后来的世代看。这第一到第七节这一段原文是一个长句子，主词就是第四节的神，而三个主要的动词就是五节的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个活，还有第六节的一同复活和一同坐在天上，表示我们虽然活在地上，却已经成为天上的国民，就不再受这个属地的风俗文化、思想价值或者名利荣辱等等的捆绑。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现在的我们都是重获新生，用属天的角度来看透万事，赞美主。然后八到九节是我们得救的基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这是最精要的福音真理，清楚说明了人能够从死在罪恶当中活过来，都不是靠自己或者行为，而全凭恩典。所以第十节做一个结论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哎，这个行善的行和刚刚说的得救不是出于行为的那个行为，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行善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但却是我们得救的目的和应该有的结果。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使我们行出善行，不是按着人的标准做好事，而是去行这里说的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到这里，这第一大段是以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经历来刻画神对教会的恩典。这比第一章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更加的具体清晰，也更让人感同身受，是不是？然后11到22节就再把这个信主前后的对比啊，聚焦在以弗所这一些外邦信徒身上，他再进一步的显明基督的救恩是何等浩大。你看11到12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然后加了一句说明说，这个没受割礼这个名字啊，原来是那些在肉身上受过割礼的人，那就是犹太人，对不对？他们历来都有这种选民的优越感哈，就称外邦人是没受割礼的。然后12节，那时，哎，这下面就举出了外邦信徒在信主以前的五种没有指望的状态。第一个是与基督无关，第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第三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第四说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第五也没有神。可是13节就说外邦信徒现在的情况，这强烈的对比哈，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就是前面说的无关啊，在局外啊这些哈的人呢、啊，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真是感谢神呐、啊！那怎么成就的呢？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有一个刮胡小注解说，原文做因他是我们的和睦，然后将两下，意思就是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指的是圣殿当中外邦人院与内院之间有一道墙隔开，外邦人如果擅自进入是要被处死的，而现在因着基督的血，这一面墙已经拆毁了，而且15节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哎，这个新人不是指那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种个别的信耶稣的信徒哈，这里是指一切已经信了基督的犹太人与外邦人，那也就是教会，是不是？是一种新人种哈，是世上所从来没有过的，是耶稣造成的，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然后16节再说，既然是这样的，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就是再也不是与神隔绝了。17到18节再进一步说，并且基督还来传和平的福音，也就是和睦，也就是前面说的与神和好的福音，来给远处的人，就是指远离的外邦人和相近的犹太人。18节在解释为什么说这是和平的福音啊，说因为我们两方都借着他，就是借着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哇，所以原来十字架不但是使我们个人从死在过犯中活过来，并且拆毁了隔墙，使犹太与外邦合一，并且一同都与神和好，这是多么伟大的大功。 最后19-22节结论了，他说这样你们就所有这些外邦人哈，都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哇，所以十字架不但是横向的联系了犹太人与外邦人，还纵向的联系了古今所有的圣徒，都同国了，都是神家里的人了。20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是古代中东人在建造房屋安放根基的时候，先在最外角安置一块大的房角石，来作为整个建筑物底部转角处的基石，用以连接墙垣、支援和稳定整个的建筑物。现在说基督就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就是指每块石头都切割得当，在那个没有水泥的古代啊，可以精确的连接在一起，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并且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指神在圣灵里头与我们同住，这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3:16，而又是靠基督被建造的，所以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全都参与在这个教会的建造当中。赞美主，本章实在意义太丰富了，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接续昨天所论的教会的福气和智慧之后，本章又让我们看见了一教会的产生，这里我们用一个破折号说这真是奇异恩典，以及第二教会的建造，破折号十架的大功，这都是好大的题目。今天我们只能很简短的来看第一大点，教会的产生，这真是奇异恩典，这是从1-10节来看，得救真是本乎恩，这个恩典叫人第一前后截然不同，第二两下合而为一。先说第一小点，前后截然不同， 很多化妆品广告都有那个 before and after 那个使用前后的对照图，对不对？那我们信主前与信主后更是截然不同，可以做一个表来对比哈，就是过去是一大栏，这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情况。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就是在过犯罪恶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是，第一，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想想看，我们以前是不是人家说小孩要补什么习，我们就赶快送去补。人家说哪一只股票好，或者哪一尊神明很灵等等，我们就拼命追，不断的随从。然后第二点，我们还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后面说就是邪灵，就是撒旦。第三点，我们从前也是第三节说的放纵肉体的私欲，然后第四节又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因为现今的社会反正什么事都可以用理性来把罪也给合理化，所以我们习惯随心所欲的去行。因此第五个特性是本为可怒之子，而且第六个，我们和别人一样不必自命清高。可是现在情况却是他叫你们活过来，就是第五节，那也就是完全脱离了刚刚说的一到六项那一切绝望的光景了。然后第六节说，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那就是不再待在那个死的情况中，而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然后又说，又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是使我们能够以一种超越世俗、跳出红尘的眼光来看待世间万事，而不再被私欲、被老我这些所蒙蔽。哇，这个 before and after 差距实在太大了，原因都是在第四节说的那个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怎么能够不感谢主啊。我们数算一下自己的生命，也真的是这样，信主前后有天壤之别，真的也可以做一张表把它列出来哈。过去我是苦读的，现在却是可以甜蜜起来，过去我是愁眉不展，而现在却可以喜乐满怀等等。真是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所蒙的是何等的大恩哈。然后第二点，这个使得教会产生的奇异的恩典还包括使两下合而为一，就是不仅是我们个人生命翻转，本章最宝贵的是它还说明基督还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将两下合而为一了。他怎么做到的呢？那个方法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这是十五节哈。那个冤仇的根源，也就是十五节说的，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因为所有关于洁净礼仪的规条，就使得犹太人与外邦人彼此为敌了，而关于罪的规条，就使整个人类都与神彼此为敌。但是基督的死成全了律法，并且在他里面，这里还说造成一个新人，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不再有天然人的出身和背景的区别。十五节再说，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那么教会也就如此就产生了，赞美主。第二大点，本章更是恢宏无比的谈到了教会的建造，破折号，这是靠着十架的大功。这从十一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们看见基督钉十字架不但是使我们靠着基督的血能够与神和好、与人和睦，并且更深远伟大的使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成为一个教会，而一同被建造，二全能布道。先说第一小点，同被建造，这是本章尤其是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的重点。那我们先说 A， 谁建造呢？从十九节我们知道，所有信徒不分国籍文化，没有一个是外人是客旅了，而是都与古往今来的圣徒同国，借着基督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成为神家里的人。那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当然就由我们一起来建造。 然后 B 怎么造呢？第二十节说这个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不是建造在领导才能或者行销策略上面。初代教会的使徒和先知，他们的见证和教导都已经写成了新约圣经，那我们就在这些神的真道上建造，使教会得以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并且还有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就是比喻基督是建造教会和联络全体的那个基准，是他为教会定界限，所有的信徒都必须借着与他的关系找到自己真正的地位和用途，然后我们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就是啊，记不记得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说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而建殿的时候啊，说是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哇，那么今天主做了教会的头，我们各个神的儿女都是被主调整好的石头，那也就都与别的弟兄姐妹们配搭起来，联络得非常合适，就没有那些叮铃哐啷那种唇枪舌剑的响声啊，而是渐渐成为，就是长成主的圣殿。这是因为我们都是活石，是不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哈，所以我们会长大，每一块石头都长，所以全教会就长啊，赞美主。然后 C 建造的成果是什么呢？二十二节最后说，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成为神的居所啊。那这个意义是重在安息，我们的教会必须是让神能够得着安息的，而不是让他天天都在听我们这些儿女们吵架打架不得安宁。求主怜悯我们。然后第二点我很想说的，教会的建造还是要被建造成为能够全能布道的，因为教会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就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那个 Ecclesia， 它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原本是一个政府或者政治的用语，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选出一些人来所成立的，像今天的市议会这样子的一个团体，是带着治理城市的功能的。第一个用这个字的就是主耶稣自己，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有没有？那个教会就是这个 Ecclesia， 他说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这权柄大到一个地步，甚至说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对不对？所以基督的教会就是一群被基督选召出来运用权柄来执行主命令的人，我们不仅是进到神的家享受主的爱，我们更要起来在基督的心意里面拿起神给我们的权柄，与他一起带下神国的权柄能力在地上。我们不是关在一栋建筑物里面唱唱诗歌读一读圣经，而是要带着天国的权柄走出去，进入社会各阶层来翻转这个世代，彰显神的大能，赞美主。以上本章向我们启示了一教会的产生，破折号，这是靠着奇异恩典而使得我们一前后截然不同，二两下合而为一。第二大点，教会的建造，破折号，这是靠着十架的大功，除了与神和好，与人和睦，并且得以一同被建造，二全能布道。哎呀，太伟大了，这就让我想起我们教会庆祝三十周年庆的时候曾经唱过一首由我们沈慧婉姐妹作曲，而由我在曲谱中填词的一首《荣耀教会》，当时由我们母堂分堂加起来二十间教会的所有全职同工们用接力的方式剪接成为一个好像百花盛放的荣耀的教会。我们没有美丽的和声，但是从各地各方同心而喜乐地唱出了歌词所说的，我们是神的荣耀教会，靠恩站立永不后退，宝血洗净皱纹污秽， 圣洁无瑕，彰显荣美。我们是神的荣耀教会，圣经圣灵双翼，就两个翅膀哈，护卫，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百倍，天国文化翻转社会。副歌说，哦，主看我们为尊为宝，你恩典如云彩围绕，亲手领我们安度旷野，活水马拿供应不断绝，今愿信靠顺服讨你喜悦，向左向右得地为业，直到那日与你云中相会，献给你这荣耀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就是你的教会，在你创立世界以前就蒙拣选，蒙你用宝血赎回，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而是与众圣徒同国，同被你建造，被你联络得合适，渐渐长成你的荣美。赞美主，拣选我在这其中，只愿我也靠恩站立，永不后退，直到那日与你相会云中，我所能献给你的也就是这荣耀教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Thank you.